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这个美国的大选当中啊，现在进行的火热啊，那个贺锦丽呢，现在马上要获得民主党的这个总统提名了。那么在8月7号获得提名之前啊，他必须要选一位副总统的候选人啊，竞选搭档出来。那这时候呢，大家都在猜测了哈，因为在美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司法界的人啊，不管你是警察这方面的人也好，还是检察长这方面的人也好，只要是执法部门的人呢，他们之间啊，有一些共同的语言和一些袍泽之情啊，就像是都当过兵一样，就有这种战友的这种情谊在里边。所以如果这些人之间有了一些沟通和有一些友谊的话呢，往往是比较牢靠的。那么在怎么证明呢？在4年之前拜登总统挑选他的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当时不是挑了这个贺锦丽了吗？他在介绍贺锦丽的时候是说，我怎么认识贺锦丽的呢？是通过我的儿子 Bo， 他儿子呢是在特劳华州担任过州的检察长，那么贺锦丽担任过加州的检察长，两个人有过交集，两个人一共同办过案子，比如说就是打官司和一些大的跨州的这些公司打官司什么的，有过合作。那他的儿子 Bo 对贺锦丽有高度评价啊，尊重他的工作什么的，所以这个居然说动了他老父亲拜登挑贺锦丽。那么贺锦丽现在挑副总统人选呢，人们又说他有没有可能又挑一个曾经担任过检察长的这些人作为他的候选人呢？哎，一看他这个名单里头啊，还真的有两个曾经担任过州的检察长，最后又选州长成功的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马上就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我先要提醒一下高宁，我成功的预测了 J.D. Vance 啊，还记得吧？对，当时我们在猜测川普可能选谁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我做了这一个预测。所以今天我准备再次的预测，看一看贺锦丽会选谁做副总统。这是一个挺好玩的现象，叫做副总统选副总统，对不对？他本身是一个副总统。他要为自己选这样一个。那么纵观下来啊，因为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几个人，我们火急火燎在8月7号以前介绍，这样才好玩嘛，对不对？因为他已经说了，那就变成只剩这一个人了，我们就介绍那个人。但是还没说的时候，这个预测呢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的预测是有道理的，然后你这个道理呢到最后就看你成立不成立。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如果你是贺锦丽的话，你会是怎么选这个人呢？我认为第一，所有的女的排除了，美国的历史、美国的人民等等，我不觉得已经准备好了让两个女的一正一负做总统，我没觉得准备好。所以有这名单上有几个女的，我们把它给排，我把它排除了啊。我认为女的可能性比较小。第二呢，我认为黑人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这个名单上也有黑人，现在11-12个吧，对不对？也有黑人。甭管男的女的，黑人暂时也拿掉，这个跟他的能力没什么关系，主要是现在就是不到100天了嘛，那这个时候目的是要当选，所以只能是务实。那么什么样的人我要呢？我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在一个摇摆州的州长，或者是在这方面做过有政绩的人。顺便也说一下，如果这个人是曾经或者是现在的美国的参众两院的议员，他的可能性也不太大，因为贺锦丽就是议员呐、我不要两个参议员啊，对不对？两个都做过参议员的人，这是我的这么一个想法哈。所以州长的可能性巨大。第二就是他必须还是一个以共和党倾向为主的这样一个州的州长，同时呢我要看他的行政经验，你在那个州曾经做过一届州长被选进了，那就免谈了啊，而且还最好在一个保守派的州里面你还能连任的。接下来呢就是你的加入对我来说有没有加分，比如说加分的就是首先呢你在温和派的，就是那些还举棋不定的人的那些人的心目中，你是不是形象是非常好，然后就是说你的这个背景呢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党派，老百姓尊重你，对吧？老百姓，哎呦，这人没话说，这人很值得。同时，在全美国啊，最好有一小点知名度，对吧？现在就剩这么几天了，弄出一个新人来，我还得费很多功夫来介绍你是谁。那么说来说去呢，我们就把焦点放在几个州上。哦，最后有一点我要强调，还要看一看你的这个州啊，你的选举人票，因为选举人票呢是这个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之和，就是加起来。现在在美国呢有两个州格外值得注意，一个叫宾夕法尼亚州。那宾夕法尼亚的州长呢是 Shapiro， 对吧？这是一个犹太人。
Josh Shapiro。
宾夕法尼亚州有19票，这是相当不得了的，
这是个大州，大州，对，
大州。然后有一个州叫肯塔基州，哇，这大南方大保守州，他的州长居然是 Andy Beshear， 居然是个民主党人。肯塔基州有8票，所以这两个人啊就比较靠前。还有一个亚利桑那州，那么亚利桑那州呢有11票，他的州长 Mark Kelly是个民主党人，
他是参议员，联邦参议员。
哦，对，不是州长，联邦参议员，而且当了两次啊，哈，一次是替那个 McCain 嘛，
对
，McCain 去世了，他顶上了，他是参议员，所以我们重点看这三个人，我认为就这三个人里面一个。
从我感觉好像 Josh Shapiro 啊，这个可能性大一点哈。
我先打个岔，我反而觉得他稍微低一点的原因呢、啊，是他是个犹太人，
犹太人，对对，
这个呢，在美国历史上，首先告诉大家，从来没有过一个犹太人当总统。第一，第二，犹太人做副总统从来没有过，犹太人做副总统的提名人有过一次，就是高尔的副总统提名人 Joe Lieberman，
对，
但是没当上。所以 Shapiro 呢，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个提名的副总统，
对，
犹太人。
如果他被提名的话，
如果他被提名的话，
对，原因是这样子哈，原因是这个Josh Shapiro 呢，他是在宾夕法尼亚州，这个州呢，说实话是个摇摆州哈，在这个过去的几届总统选举当中呢，他经常是摇摆，所以呢，他在这个州当两届总统呢，当两届州长呢，说实话不太容易，原因是他可以和反对派沟通啊，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他又是叫做全美最受欢迎的民主党的州长，所以呢，说明这个人的这个沟通能力比较好。犹太人为什么说他也有可能呢？原因是这样子，原因是现在啊，你如果注意的话，你就发现这个川普在攻击贺锦丽的时候呢，经常打出一个口号，就是说他不喜欢犹太人。
已经打出支持巴勒斯坦。
支持你对巴勒斯坦人同情什么意思啊？你是反对犹太？现在都画上等号了，就是说你如果支持或者是同情巴勒斯坦，你就是反对犹太人啊！现在基本上在这个政治选战方面，等于是画上等号了。那么其实他忘了一件事，就是贺锦丽的老公本身就是个犹太人。那现在如果他再选一个副总统的候选人也是一个犹太人的话，那么这个就不攻自破了啊！这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是感觉他有可能会当这个副总统候选人。同时，
所以这是你的人选吗？
我认为他有可能当。
就如果你预测的话，你就
我认为
挑他了，对不对？
Josh Shapiro。同时呢，他曾经也担任过宾夕法尼亚州的检察长，我觉得这个渊源也挺重要的，因为现在民主党在打那个共和党的，在给这个今年的总统大选，它定调是什么呢？是检察长 versus 罪犯，
是
啊，他是打这个，他是打这个旗号，打这个口号来进行竞选。所以，如果是两个检察长的话，那不是更厉害吗？
有道理，可以说是非常有道理。也就是说，如果 Josh Shapiro 下皮罗吧，翻译成啊，如果他成为贺锦丽的副总统候选人的话呢？我是不吃惊的，但是我们有必要再看看另外两个人哈，因为这玩意儿啊，坦率说有点也有点不像，就是有点像相亲呐、啊。就说你这人呢，你得找对，就是这个人他无论如何呢，他得给你加分，他不能最好不要跟你重叠，就是你有的那个，他最好就有你没有的吧。
对，
干脆这么说，就是给你某种平衡。你说这 找对象，一个人脾气暴躁，另外人再一脾气暴躁，你他俩能好几天呢？对不对？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政治呢，就是更麻烦，就更微妙了。而且关键就是时间太少，因为这个拜登的退出太突然了嘛，离这个选举太近了。这个就是非常有戏剧感，也非常好玩的。那稍等会儿，我们再看看 Andy Beshear 和 Mark Kelly。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民主党的即将要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贺锦丽哈，他在挑选副总统的人选。那么有几个人呢刚好这个在出现在我跟中讯的短名单上哈，所以呢从十几个人现在一下子刷到这个只有三个人了哈。原来还有一个 Roy Cooper 哈，他是北卡州的一个州长，同时他也挺厉害的，在北卡州这么一个保守的州里边，他居然选就是民选选过四次这个检察长，然后两届州长哈，所以呢，但是呢，他拒绝，就是他婉言谢绝了副总统的这个邀请哈，所以呢，他等于是还想留在北卡州啊，原因是他2026年呢瞅准的一个位置，就是北卡州的联邦参议员的这个位置，刚好他们那儿的一个参议员到那个时候要竞选连任了，所以呢，他想要选参议员，而且他很有可能选中，原因就是在北卡州他的各个这个人气啊还是比较高的。
嗯，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2024年的美国面临着一个什么情况啊。在美国历史上呢有45任总统，但是副总统有49个，因为中间有过轮跳嘛，或者中间有过更换。那么在这49个副总统当中有多少人当了总统呢？15个人。这不是意味着49个副总统当中有15个，选的人多了去了，对不对？但是当了的只有15个。再请注意下面这个数字，有多少个副总统从副总统的位置上一步登天，就是总统一退，他马上选就当上了呢？哇，这个数字大幅度下降，只有4个，就是现任的副总统马上选。从负的变正的只有4个，还有2个是什么情况呢？有2个副总统是他离任了以后隔了一届，然后就从副总统变成总统了。只有2个，这两个人大家都很知道，一个叫做尼克森 Richard Nixon， 他是 Eisenhower 的副总统，
对，
隔了一届当了总统了。另外一个大家更认识了，叫拜登，
对，
对，拜登 就这么2个。所以副总统进入白宫做正总统之路啊，也不是那么的平坦。但是如果贺锦丽能当上的话呢，她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总统，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亚裔总统。你就往上扔吧，
对，
你要是再扔一点，是第一个亚裔女总统，那又多了，对不对？又第一个黑人女总统，不是第一个黑人总统，是一个黑人女总统，对吧？所以她就将会创造很多的第一。所以他在选这个时候呢，我认为他就不要太冲那个再加个第一了，你知道吗？我呢认为 Josh Shapiro 是一个很好的人选，就是刚才说的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州长。但是考虑到他是犹太人这一方这一点呢，不知道啊，就美国人对于这个情况的接受度如何。我个人呢会把票投给 Andy Beshear， 原因是这样的，这个46岁的白人男青年呢，他有一个非常罕见的成绩。肯塔基可不是摇摆州啊，肯塔基是大红州，是圣经地带的这么一个极度保守的这么一个州。这个州呢，他作为一个民主党人，首先是做了2届，而且呢，他在这个州的支持度很高。老百姓很喜欢他，这个就说明什么问题？我要是贺锦丽的话，我会挑他的原因是，这不是肯塔基州啊，就是他一定是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让这些保守派的人喜欢嘛。这样的话呢，我现在要的就是那些保守派的，我要从川普的手里面抢出一些票来，我要从那些基督徒的手里面抢出一些票来，我要吸引他们，我要用他来给我的这个选举进行加分，所以。他很有，但是如果他选了 Shapiro， 我也不会吃惊啊！我也觉得 Shapiro 是很强的 一个候选人，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套非常有道理，就是在犹太人的这个方面啊，在尤其是现在以巴的这个情况之下，所以但是没办法，只能挑一个呀。
对，
所以你选了 Shapiro， 我选了 Bashir。 那最后我们看看 Mark Kelly， 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对，最近
我觉得他也有可能被选上，你知道吗？
对，他其实我原来认为说他更有可能啊，今年60岁，他是一个太空人啊，他是双胞胎，他们兄弟俩人全是太空人，这了不起啊。然后在亚利桑那州呢，他又是这个又是人气非常高的这么一个联邦的参议员啊。John McCain 去世之后呢，他就临时选就是接替，然后后来呢在2022年再选的时候又高票当选了。所以他在亚利桑那州没问题。第一，亚利桑那州是一个摇摆州，又是一个边境州，那这个边境州就意味着很多非法移民的问题在今年的大选当中会提出来，那他在这方面有第一手的资料和就算是比较权威或者是内部的发言权吧，这是第一。第二，大家别忘了2008年吧，还是我忘记是哪一年了，他的太太那个 Gifford 的遭到枪击，就是
好像是
差一点，就是
2011年吧，
2011年哈，遭到枪击。当时那个枪击案不是有6人死亡18人受伤吗？
枪打在头上
打到头上，他太太那个当时是高度的恨不得是瘫痪了，后来经过复健什么的就能讲话，恢复讲话的能力，什么思考的能力，这都没问题，但是没有办法担任国会议员了。但是他是就是一直夫妻两个人一直是要求这个枪支控制啊，什么管制啊之类的东西的。所以在这两方面呢，他是完全是保守就是自由派的理念。他唯一的一点啊，我现在发现可能对他不利的是，他是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如果他要是被选去当副总统候选人的话，他这个职位就要空出来。那么亚利桑那的州的州长别忘了是个保守派，是共和党人，所以他会任命一个共和党人担任这个他的职务空缺，然后马上再选的时候，2026年他是2028年再选，至少可以担任这么5-6年的时间。这个对民主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因为民主党里头他参议员的这个票数不能再少了，再少的话他在参议院里边也要失去这个多数的席位了。